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主你恩待我们今天，加添我们力量，扶助我们的软弱。我们把今天的崇拜至始至终仰望交托，求主保守，使做口的说得清，做耳的听得明，让我们在你的圣言下同盟造就。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一同长进，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蛇的诡诈及始祖的失落。圣经中最早记载的人类始祖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是亚当和夏娃。在圣经中对这对夫妻的生平记载着最详细的地方，似乎是他们犯罪的经过。那么作为亚当子孙的我们，不可轻率地认为始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失败的经历，不值得我们去重视，因为这是人类痛苦代价所换来的宝贵经验。圣经这样详细记载是为严肃警告我们，魔鬼当初怎样诱惑了始祖，他还会用类似的方法来诱惑我们。亚当夏娃当初怎样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中陷入试探而犯罪，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恶劣堕落的环境中，就更可能受试探而犯罪。所以不管别人留下的成功的经验我们要重视，就是别人失败的地方我们也要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先知何西阿在6章6至7节告诉我们，当时上帝是与亚当立约的。先知这样说替神说话，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应是神胜于翻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在伊甸园中，神颁布律法，又立了婚姻的制度，神主动且白白的施恩给世上第一对爱侣，只要他们能过一个负责任并顺服神话语的生活，便能充分享受上帝在园中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切丰盛。在这里圣经用了随意两个字，可见丰盛之大。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可以称为伊甸园的贵族，伊甸贵族。但由于始祖的犯罪，他们失了乐园，他们遭上帝的惩罚和诅咒。但随后上帝也宣告了救恩。我们始祖犯罪有内因和外因，外因是由于魔鬼撒旦的引诱，内因是由于始祖轻易地听信了魔鬼的谎言，把上帝从前跟他们所立的约，上帝说的话完全抛之脑后了。在恶魔行骗的过程中，他选用了一条蛇，英文叫 serpent，中文翻译成蟒。按启示录12章告诉我们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始祖夏娃是先失落，始于他与蛇的对话，而当时亚当没有在场，只有他和蛇。那么蛇是不是真正能够说话呢？我查阅了旧约圣经学者 Motya， 叫 Alex Motya M-O-Y-T-E-R， 在他所著的 The Story of Old Testament， 中文译为旧约世纪经览第40页，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蛇会不会真的能够说话呢？我们不能直接回答。起初亚当和夏娃这对天真无邪、心地善良的夫妇，内心并没有任何越轨的意图。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的光景，因今天的我们已承受了他们的本性，都是有罪的人了。那时，魔鬼以自己的本相显现（括弧）如果他能够这样的话， 不会完了，他一定不会成功诱惑始祖的。撒旦也明白这点，所以他必须遮盖自己邪恶的本性和动机，并披上没有杀伤力的外貌及受造物美善的声音，来增加自己成功的机会。就创世纪来说，蛇会说话是合理的，因为创世纪中的确记载了不少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对于创世纪第三章中会说话的蛇和民数记第22章30节中会说话的驴，我们不应勉强自己相信，但也不应该不信。我们应按照所得的亮光，并以严谨的态度来接受神的话。这是我引用他的话。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这段经文，来学习这段经文留给我们什么的教训和属灵的意义。我们从恶魔诱惑夏娃犯罪这个方面看，它大概有如下这个四个步骤。我们先谈夏娃方面啊。首先，恶魔在诱惑人方面是采取主动的，并且把自己装作成学生的样式，学生请教老师的样式，进而挑起人的骄傲，而事实上他是知道真情的。所以在新约雅各书说啊，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会受更严厉的审判。所以你做老师的时候，你要警醒，当别人来向你求教要你做老师的时候，你也要谦虚，因为很容易挑起你骄傲的心。所以主耶稣说，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时时要警醒。那么他在诱惑人方面采取的主动，他不是等着人送到他跟前才诱惑的，他是潜入乐园中，伏在蛇的上面，挑夫妻中角落的那一位，就是女人夏娃来下手，而且趁她的丈夫不在她身边的时候，所以她的狡猾深算可见一斑。或许夏娃在神所造的百物中对蛇别有独爱，这点魔鬼也观察到了。魔鬼主动设法与夏娃交谈，并且在交谈中说服她，从而在不自觉的光景中陷入她的网络，不再觉得罪是可怕的，反倒认为是可爱可慕的。今天我们领人归主，在这上面远不如撒旦诱惑人犯罪那样积极投入，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我们会常常看到许多人啊，他身上带着牌子来登门踏户敲门，向你传所谓的真理，什么某某见证人，某某啊末世会的人啊，某某的什么这个某某从美国来的啊年轻人啊，或者是东方闪电，或者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这个三班仆人等等啊，国内外都有啊。其实他们所讲的并不是真理啊。如果你对真理掌握的不准确，就很轻易的会被他给说服，陷入他的网络中，从而失去了救恩。另一方面，保罗告诉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不要专心啊，要在此不倦，要用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啊劝勉、教导、责备，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要用百般的智慧啊，因为时候要到，人耳朵发痒，掩耳不听真道，而且增添好多师傅，随着自己情欲就增添好多师傅的，好多师傅。所以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告诉提摩太，你要务要做传道的功夫，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本分，你是为此蒙召的。那么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就是，魔鬼使人轻忽神的话，并否认神话语的神圣庄严和不可侵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要我们知道啊，圣经不是要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所要知道的， 不是这样。圣经乃是告诉我们一切神所要我们知道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所要知道的。圣经乃是告诉了一切神所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若不存着信心和敬畏的心来读圣经，就比不读更坏。你也不能够得救。如果我们讲第一章、二章，上帝对始祖所说的话，和在三章中撒旦引诱夏娃时所说的话对照来看，我们发现狡猾的撒旦是将神的真理混作了一起。就是难怪三章一节说，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也就是说，魔鬼将神所没有说过的话和神已经说过的话混在一起了，造成半真半假，从而使夏娃难以分辨真伪。这是他的狡猾之处啊。我们看，第一，神曾确实准许他们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第二，同时神禁止他们吃某一棵树上的果子。第三，神让他们承担抗命的后果。因此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抗命的后果是什么，全部一清二楚。当神明确地告诉他们，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这里魔鬼用了复数的你们，可见他心中还惦记着亚当，盼望亚当也一样的上当，可见他是何等的凶残，因为当时亚当不在场。在这头一轮的对话中，很明显夏娃面对着一个矛盾，不可能两者都对。在夏娃的回答中，他这样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么我们看到，魔鬼听完夏娃的回答后，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试探的话，这也是最阴毒最后的一步。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对话在此结束。圣经随后记载了被骗的女人所作所为，也就是她眼顺着魔鬼所指的望去，她脚走了过去，她伸出手来摘，她张开口来吃，并且咽下去了，然后又拿给她的丈夫来吃，丈夫也陷入罪中，两人一同犯罪。当魔鬼公然斗胆否定神的真理时，他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个时候夏娃必定想到神所吩咐他的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是他将语气变弱了，说的免得你们死。这点我们一会儿再谈。这里夏娃面对一个矛盾，我方才说了，不可能两者都对，一定有一方在说谎话，是谁呢？嗨，夏娃误信了魔鬼的谎言，怀疑神的真理。神只讲真理，在他毫无黑暗，他完全的光明。主耶稣说，你们说是就是是，说不是就是不是，若再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一方面，亚当夏娃在灵性上死了，没有犯罪以前，他们可以自由地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现在自甘舍弃权力，丢掉了伊甸贵族的宝贵身份，通往生命树的路也被封了。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体逐渐地变成必朽坏的身体，虽然之后亚当又活了八九百岁，他共活了930岁，但神那句审判的话，你本是尘土，应要归于尘土，很快在他身上就得以应验。他活到900多岁，930多岁时就死掉了。当初 人既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上帝的心意是让人经历比我们现在称为死亡的解体更高贵的历程。不是像今天的动植物那样，乃是如同洪水前的以挪及洪水后的以利亚那样，不经历死亡的直接改变，被提到空中，被提升天，一个伟大荣耀的变化，接走了，就是你在这个地上过完了寄居的生活，到时候神就把你提走了，按照神给你定的日子。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当主从天堂降至空中接我们时，如果你我能活到那一刻，你我也要有上述被活提的经历，改变提走了。若你我在这之前是带着信心安息主怀的，那时我们将要从死里复活，蒙恩被赐予一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如同主耶稣那样改变了的、复活了的身体。我用了很多的形容词在这之前啊，和那些活着存留的一同被提到空中云中与主相见，这样我们就与主永远同在。那你活到当时，你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是眨眼之间，刹那间眨眼之间就改变提走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因始祖犯罪祸及了我们，但主的宝血在罪之上，正如洪水的时候方舟永远在水之上，水是高过山15肘，但方舟应在水之上，血比罪高。我们感谢主的救恩，这个救我们脱离了永死和永刑、地狱的刑罚。今天魔鬼仍然从事救济，或救济从事，大肆否定神话语的神圣庄严，否定神要实行审判的严厉警告，否定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否定死不悔改者必下地狱的可怕事实。我们常常听见有人在我们耳边说，人死如灯灭，不要信什么永生永死，不要信圣经上所说只有急着信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天堂，其他的都要信，都要下到地狱中，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要走一条路。这一切的一切都化归为魔鬼那一句谎言，当初在伊甸园的那一句谎言，你们不一定死。但史实告诉我们，始祖听信了谎言之后确实是死了，有幸于神赐下了救恩，使他们免于永死，对救恩的宝贵。今天假的使徒、假的教师、假的传道人大行其道，他们只有在没有平安的时候喊平安。主耶稣说得好，魔鬼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二点，神的话语是神圣庄严不容侵犯的，而魔鬼昔日今日都不遗余力地否认这一点，否定此点，其方法拿手的把戏就是以假乱真。第三点就是恶魔否定神的良善，诋毁神的爱。魔鬼绝不会将夏娃带到生命树下，让他去尝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他的本性就是恶的，他只能把夏娃带到分别善恶树的下面，让他在那里犯罪。上帝在乐园中告诉他们可以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并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不仅如此，神在这慷慨的供应之外，还在慷慨之下慷慨之外再加慷慨，供应了生命树给他们享用。这乃表明，让人急着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享受这一切的美好。 所以作为伊甸贵族的他们当时是一无所缺，幸福至极，欢乐无比，与神的交通是甜美无阻的。然而魔鬼十分恨恶这一切，他采用了肆意抹杀这一切的方法。撒旦欺骗夏娃，说抗命不但不会受罚，他说你们不一定死，而且还可以得到抗命的好处，那就是眼睛会明亮，如同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若我们从一二章看，当亚当夏娃他们那时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时，我们说他们要多像神就多像神，眼睛要多明亮就多明亮，因为圣经明明记载可以悦人的眼目啊，悦人的眼目，所以他们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魔鬼的欺骗不是让他们更明亮，而是让他们瞎，变瞎。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只有善，他们不懂得恶，他们也非常有智慧，要多有智慧就多有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怎么能管理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爬物、走兽和牲畜呢？非常有智慧的，所以都是魔鬼的谎言欺骗他们。我们相信在当初夫妻二人已在某种程度上有了道德辨别的能力，对于神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神这个命令是一个正面一个负面啊，正面是海阔天空应居选，可以吃各样树上的果子，随意的吃，吃后再长，神供应你啊，不要害怕。那么我们说魔鬼欺骗他们时说啊，若吃禁果他们的眼睛就会明亮了。我们说，我刚才说了，那是他们的眼睛要多明亮就多明亮，而且在伊甸园中，我们说美好的环境中随便吃眼睛明亮，可以什么大饱他们的眼福和口福。在伊甸园中主的一个负面的命令就是园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我们相信他们已经有了道德辨别力、辨别的能力，若违背神就会知道在知善之外带来悲惨的经验，即知道恶是什么。撒旦对于神的啊，这给人的这一切的美好，他把他说的一文不值，而将神仅止的那一点点说的让人垂涎万分。他的险恶用心就在于他要否定上帝的良善和他伟大的慈爱。直到今天，撒旦仍然精于此道，他将神所准许人的那些美好的说的平淡无味，而把神所禁止的那些说的天花乱烂醉，让人垂涎，引人入胜。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啊，你们的圣经是上千年了，过时了，扔掉吧，扔掉吧，看看今天的进化论，看看其他的理论，专注现代的东西，它让人远离救恩，其实就是让人落入灭亡之中。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圣经中有多少令人激动不已的主的应许啊，救恩的伟大，天堂的奇妙美丽，地狱的可怕。撒旦极力摧毁这一切，诋毁圣经上所说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那就是说在上帝之外是没有好处的，好处只有在上帝里边。那么撒旦在今天啊，他把圣经说的一文不值，他把一些歪理摆在人面前啊，比如说他大肆宣传啊，婚前同居或者试婚没有什么不好的，还有说啊，这个同性恋大游行、同性婚姻法的通过啊，也是合乎人道的。今天有些国家正考虑通过动物和兽的婚姻法，你们知道吗？这都是公然的诋毁真理啊！这一切都是撒旦在今日的旧版重施，但是花样更狡猾。保罗告诉我们，要有凡事 查验的鉴别力啊，说良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神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啊，有这本美好的圣经，同时你也看到有你的妻子孩子，你的工作家庭亲人友人，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感恩。保罗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要抓紧主的话，就是诗篇十八章三十节，这里主告诉我们，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我再念一遍啊，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诗篇十八章三十节。魔鬼是用歪理把良善的上帝说的别有居心，魔鬼的阴毒就是若上帝啊，若果真上帝爱你们，为什么不要你们吃禁果呢？神不要你们得着好处，只要打压你们。他的这个阴毒就是因为上帝不愿意人有他那样的智慧，免得人不能继续受他辖制，继续供他利用了。他这些话继而引起夏娃对上帝的反感，从而导致下一步的反叛。注意，当魔鬼让夏娃怀疑上帝的良善后，就进一步让他怀疑上帝的存心，即上帝慷慨供应他们的那一切都不是真心真意的，不是真爱你，真实的情况是上帝存心不好。这就是他要表达的阴毒。比如当一个人否定一个人时，攻击一个人时，他如果说这样的话，这个人不好，这个人品质不好，那么他就否定了整个人。也就是说，他以前所做的许许多多的好事善事都是不好的，因为他存心不好，存心是坏的，他做这一切都是为着他一个坏的目的而做的。撒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今天我们发现许多人也步撒旦的后尘，用这样的话来攻击别人，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时时的自省啊。保罗致哥林多人的书信中就曾引用夏娃犯罪失落的史实，严厉的警告哥林多信徒不可忘记上帝的良善和救赎的大爱，不可像夏娃一样受试探时心偏于邪而落入了网罗中。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那存一清洁的心，就如同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个是要我说的第三点，就是撒旦否定神的良善来诱惑夏娃犯罪。那么我要讲的第四点就是魔鬼的最后一个试探，最后一步，即公然否定神的伟大无限超然。这句话他是这样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要切记，当夏娃在面对魔鬼试探时，她是一个人单独面对的，她并没有找她丈夫去商量，她自作主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设立丈夫做一家的头，一家之首，做妻子的要尊重这个头，你要顺服，这是神设立的。但另一方面，保罗也说啊，丈夫呢要爱妻子。换句话说，你想让他顺服吗？你得爱他，要舍己的爱，不要老想着你自己，舍己的爱。那么我们说两个人必须在主里一同长进，夫妻两人走到一起就像两个有棱有角的石头一样， 靠主的恩典，最后磨合成鹅卵石就不痛。所以我们啊，这个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在另一方面，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要各尽其职，同工要合作，不可凭己意行事。彼得虽为使徒中最刚强者，但当他掺杂在不信者的人之中，孤身一身一人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保罗教导年轻的提摩太胜过试探的方法，他这样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是为此蒙召的。这里有两方面，一方面在积极方面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积极方面；消极方面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在这里看到夏娃既为逃避这可怕的试探，没有赶紧离开魔鬼，又为与灵性比他刚强的亚当一同追求，他没有回到亚当那里去问他。亚当无论在灵性上和站得稳上总比他刚强，但他却忘记了这一切。另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魔鬼在夏娃回答了他第一个发问之后，并听了他这个回答之后，才进一步放胆说了这最后一句最为亵渎、最疯狂的话。当魔鬼听了夏娃的回答后，他发现夏娃在灵性上有了破绽，因此他认为夏娃成为他的囊中物已经为期不远了。那么夏娃的破绽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认真读创世纪一二章，上帝对他们所颁布的命令，比较夏娃在回答时所引用神的话，就清楚地看见他放松了神的话。在短短的回答中，他擅自将神的话做了改动，有三方面。第一，他增加了一句，他说也不可摸，神原本没有说这句话。第二，他减少了一句，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讲因为你吃的日子这句短语减去了，这个重要的时间状语被他减掉了。第三，他改了一句，把神所说的严厉的后果必定死改为免得你们死，这样他就擅自的增减改，他将自己的弱点暴露于魔鬼的面前。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魔鬼可能不会进一步诱惑他；如果他没有说免得你们死，魔鬼很可能不会对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可见夏娃自己不仅没有谨守主的话，还自以为是知道了，其实并未完全明白，没有将神的话系在镜像上写在心板上，也没有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他凭私意解释神的话，他对神的话既不熟悉也不准确，又不认真遵行，妄自尊大，给魔鬼有了可乘之机。我信主这么多年，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有很多姐妹在神的话语上很不下功夫，不认真去读，也不掌握其中的真意。当然弟兄也有，但是姐妹偏多，所以我们要藉着这个故事啊，明白这个教训啊。魔鬼选择夏娃作为第一个试探的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的软弱早被魔鬼知道了。今天的我们信徒，如果对主的话开始不在乎，又不肯认真追求，在灵性上必定渐渐退后松懈，虽然在外表上看似乎不为人知道，但魔鬼绝不会装作不知道，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猎取你的机会。主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当他完胜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完胜与夏娃的失败做一个比较，这是一个尖锐的对照， 主虽然能够用自己的话来回答撒旦，但他却没有用，而是三次都十分准确地引用圣经上神的话来胜过撒旦，使得撒旦在神的话面前心惊胆战，并且倍感羞愧。主不但熟悉神的圣言，且深明其中的正义，又能正确地应用。另外，夏娃失落的一点就是没有防范好自己的耳和眼。他既从来没有吃过那树上的果子，怎会知道那是好做食物呢？怎会知道它又能使人有智慧呢？你从来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呢？显然，魔鬼将这一个预先编造好的虚空的虚无的美好骗局讲给他听。今天魔鬼也讲一些所谓美好的虚无的骗局谎言讲给我们听啊，比如靠人创建大同世界，跑步进入啊共产主义啊，靠人创建人间乐园、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这些啊能否被骗上当，关键在于你是否把握住了你的耳和眼这两扇大门。因为耳和眼然后入心，然后征服你的意志，然后你就用手脚去犯罪了。主耶稣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耳要单听主的话语，听主的话。现今信徒的眼与耳正面临着两样最厉害的试探，就是我们的手机和电视。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他们，他们也将许多的信息不断地送到我们的眼前，带到我们的耳边。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明辨哪些是有益于我们灵命成长的，哪些是毒害我们的，让我们不倒始祖的覆辙。对于那些败坏污秽的东西，要有坚决拒绝的态度，否则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我们对罪的态度，而被魔鬼掠走了还不知道。下面我们继续谈第四点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恶魔从容人的这句话，即你们要如同神一样知道善恶，这赤裸裸地暴露了罪的本质和原貌，就是让人不甘于以神为神，不甘愿承认神的超然伟大，不甘愿承认我们必须永远依靠神方能存活下去。即使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中，到了天堂里，我们仍然要依赖神才能存在，因为那里有神供应我给我们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和生命水的河水供应我们，我们都要依靠，永远都要依靠。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纵然我们与动植物有许多的不同，但相同之处就是我们都必须仰赖神的供应，仰赖神的维持。神供应给我们阳光、水分、空气等等，这些我们都要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是毫不依赖他者的，上帝是为自己而靠自己，而万物都必须依靠神才能存在。而罪的本质就是抗拒神为独一的权威。恶魔即使试探始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背弃对神的依靠，何必卑躬屈膝呢？没有神照样活得很好，去争取独立，一身同等吧，放心大胆的吃禁果吧，你们不一定死，而且吃后会变得像神一样。这就是罪的本质，意图浅夺或者篡夺神的位置，让自己坐上神的宝座。今天这种狂妄自大浅夺神位置的这个要自立的呼声应然荡回于我们耳边。人造神的运动一波高过一波，在一些国家是高调叫嚣无神论，在另一些国家则大谈 上帝已死，甚至在游行中还举这样的标语的。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就会达到一个目的，拒绝上帝的独一权威，靠己力要成为神。这正是昔日魔鬼在伊甸园诱惑始祖时要达到的目的，而始祖却不幸听信了谎言，落入网罗中。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了这个落入网罗中，犯了两重罪。第一重罪是什么呢？就是亵渎罪，因为想与神同等就是亵渎，亵渎的同时也是反叛，这两重罪。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恩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被判的正是这两桩罪，亵渎和背叛，那是不义的代替义的，为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类的罪，接着从死里复活，宣告救工救赎大功的完成，叫凡信者不至沉沦，都得永生。所以第二个亚当赎清了第一个亚当及其后裔所犯的罪，所要遭受的落入地狱的沉沦的刑罚，让一切信主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这大体上就是恶魔试探人类始祖落入网络中所使用的四大阴招：主动的出击，否定上帝真理的神圣庄严，否定上帝的良善和慈爱，让人失去感恩的心，否定上帝的伟大和超然，让人拒绝上帝为独一的权威，并要让人自己成为神。今天魔鬼仍然在这方面大行其道，忙得不可开交，唯愿我们能够谨守，唯愿我们能够警醒，使更多的人认清魔鬼的真面目。最后我略谈一下亚当。亚当的罪或者措施似乎比夏娃要轻，但圣经中讲论人类罪的责任时，并不是讲这个将此归咎于夏娃，而是归咎于亚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出于亚当是先被造的。按照创世纪一二章，当神吩咐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时，并禁止他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时候夏娃尚未造出来。因为在二章十六到十九节，上帝对亚当说话时用的是单数你，一个你，后来又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虽然神的禁令是给两人的，但亚当代表人类，对神的禁令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应当注意，在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并没有立即眼睛明亮，但等到亚当也吃了后，圣经记载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因为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撒旦真正要攻击的目标是亚当，不是夏娃，而当亚当犯罪后，人类才真正被撒旦击败。在今天魔鬼与教会中同样使用此招，直接间接的攻击教会的负责人，主要同工，因为这样的杀伤力更大。所以保罗告诉教会的负责人，审理他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必须自己谨慎，也要为全会众谨慎。做一个家的家长也同样，要担负起家人灵性的责任，是为家人的灵魂在主面前时刻警醒，纵容家人犯罪而不阻止，就是自己犯罪，如旧约祭司以利纵容儿子犯罪，所以神的诅咒临到他的全家。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当魔鬼引诱教会中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要伤害的也绝不是那犯罪的一个人，他要及时伤害其他的人。当初恶魔诱惑始祖犯罪时，虽只为两人，但恶魔的目的乃是要急着这对人类的始祖最早的夫妻，来使全人类都陷入罪中，这就是他的凶残。今天我们都是 因着亚当夏娃的这个犯罪连累我们，但有神的救恩，我们感恩不尽。这是关于亚当的第一点。关于亚当的第二点，就是他没有立马识破魔鬼的诡计，并爱妻子过于爱神了。很明显，魔鬼在这一系列的诡诈行动中，他选用了间接的方法来击败亚当。他先利用蛇来引诱夏娃，然后再利用夏娃来引诱亚当。他知道，如果他直接引诱亚当，可能不会成功，因亚当的灵性比夏娃要强许多，因此他采用了间接的方法。他采用了让亚当最爱的人来引诱他。当神把亚当的配偶夏娃带到他跟前的时候，亚当看到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因爱他至深，他说出这样的话，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我身上出来的。爱他爱的非常深。虽然爱妻子是信徒应有的美德之一，但是若爱妻子爱到过于爱神，顺从妻子的意思而不顺从神，怕冒犯妻子而不怕冒犯神，爱妻子爱到纵容他并伙同他一同犯罪，这就不算再为一种美德了，不再算为一种美德了，乃是一种罪行了。圣经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啊，时间关系我举一个，比如说亚伯拉罕因错听了妻子撒来的话，错娶了卑女夏甲为妻，生了以实玛利，这个祸患很大，连累于今日。今天以色列常和阿拉伯人征战，我看过许多学者讲，都是源于那里。你翻圣经也看到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啊。主耶稣给我们做了完美的榜样。主虽然没成立家庭，但一约翰福音13章1节，我们看到那里记载，主说，那里记载说，主因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主最爱的，他的是他的门徒啊，这个跟随他的人啊，主最爱我们。马太福音16章记载啊，16章啊，当彼得代表使徒回答啊，主时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听了这句话后啊，深感欢喜，并且称赞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但很快彼得就被魔鬼所诱惑了，魔鬼急着他力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替人类去死赎罪，主耶稣却立即斥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去吧，因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注意，主没有说彼得退我后去吧，乃是说撒旦退我后去吧，因为主耶稣基督看明，那真正诱主他不让他上十字架的不是彼得，乃是魔鬼。彼得正在被魔鬼所利用，而且还不知道，而昔日的亚当却没有看明这一点。他也应该同样的对夏娃说，撒旦退我后去吧，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和伙同他一同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效法主的人应当凡事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凡事敬畏神，警醒祷告，即使最亲近的人也要如此，因为撒旦也会常常利用最亲近你的人来引诱你犯罪。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亲人友人不真诚不信任，乃是说我们灵里要靠着主常常醒着，无论什么人，记住，无论什么人引诱我们犯罪，都当视如魔鬼一样的可怕，立刻拒绝他的诱惑，并使对方来醒悟。保罗告诉年轻的牧者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并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提摩太前书4章16节。下面我做最后的总结。通过我们学习创世纪头三章经文，我们看见上帝是满有慈爱，也是完全公义的。我们看到蛇的诡诈狡猾，始祖因松懈 而被诱惑犯罪。我们也看到了罪的可怕，虽然恶魔可诱惑人犯罪，但是他并不能代替人犯罪，他只会诱惑夏娃去吃神所禁止吃的果子。若非夏娃自己伸手去摘，魔鬼绝对不能强迫他去摘。若非亚当夏娃自己吃禁果，若非亚当夏娃自己吃禁果，魔鬼也不能替他们吃。魔鬼不能代替人犯罪，正如上帝不会去强迫人接受主宝血所做成的救恩一样。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犯罪可以推诿自己应负的责任，也没有任何人灭亡可以推说是因为神没有使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将犯罪的原因或责任推卸给环境。当然环境不好固然会增加人犯罪的机会，但人犯罪并不是单纯的由于环境，因为当始祖犯罪的时候乃是出于一个绝对完美无瑕疵的绝佳的环境中。弟兄姐妹们，今天拒绝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人用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的。作为你我蒙恩的人，我们虽然归信了主，魔鬼应然不会放过，他的试探会卷土重来，我们务必要将自己的意志顺服在神的旨意下，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直至行完今生的路。让我用以主给施美拿教会的那封信中最后的几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魔鬼要将你们中几个人下到监里，你们要遭受试炼，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